我们来到《生命读经》第十一篇跟第十二篇，这是两篇非常宝贵的《生命读经》哈。第十一篇，我们请大家翻开第十一篇。第十一篇是看见扫罗，是扫罗历史的最后一篇啊，最后一篇。那这边讲到扫罗在征服亚玛利人之事上的不顺从啊，那这个在扫罗的纣王开头，他征服了亚门人、非利士人啊，但是就还好。但是在这个征服亚玛利人这件事情上，就完全暴露了扫罗里面真正的那个光景显示他是不顺从，而且非常的悖逆。非常悖逆啊，因为这件事情就导致神就放弃了扫罗啊，就放弃扫罗，厌弃他做以色列的王啊。那所以从扫罗这件事情啊，我们需要学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啊，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历史带给我们的功课是非常的真实的哈，因为历史是一直在重演的。你说啊，我不是扫罗王。你不是扫罗王也是扫罗王这个，所以你不要说你不是扫罗王，我们大家都是扫罗王。这个在某些时候每一个人都像扫罗王一样这个是不是在家里面有时候我们就像扫罗王，大家都要听我的话。所以这一篇就是对我们说的哈。那开头我们要先来看一下那这个神这个吩咐扫罗要去毁灭进行毁灭亚玛利人。那这个亚玛利人到底是什么呢？亚玛利人是一个预表我们的肉体预表我们的肉体，就是堕落的人那神没有创造肉体，神就造一个非常纯洁的人，但是人却堕落了堕落以后人就成了肉体所以在创世纪六章三节那边说，神既然是肉体神的灵就不永远与人相争所以因为人成了肉体，神就放弃了这个肉体，放弃了人所以后面才会有洪水这件事情，就是要把所有的肉体就把它消灭那这个肉体是我们堕落整个人就是肉体，肉体不能讨神喜悦所有肉体也不能因为行律法或靠自己的行为得蒙称义所以这个神是放弃了肉体。那我们的信徒得救了，我们得救了，虽然我们得救了，可是呢感谢主，在我们身上有新人，但是也有肉体我们这个人有得救的部分这个有属灵的部分，但是还是有肉体所以肉体今天并还没有跟我们完全从我们身上完全除去所以我们这个人是带着肉体。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就在灵里一切都很美好有时候我们在肉体里问题重生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从活在肉体里产生出来的。如果我们都能学习在灵里生活行动侍奉，那想这个问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我们知道这个肉体这件事情是非常的严重严肃的。那其实真正的仇敌神真正的仇敌不是撒旦，是肉体。这个怎么说呢？因为如果没有肉体呢，撒旦无所遁形撒旦就没有躲藏的地方，撒旦也没有发挥的余地所以这个肉体是神仇敌的叫做根据地大本营，也是神仇敌工作的这个根据地。所以如果没有肉体，仇敌没地方好做工所以这个仇敌就躲藏在我们的肉体里，甚至与我们的肉体就是一所以我们今天得救了我们就需要操练，常常在灵里要弃绝肉体，但却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功课很不容易的功课。但是从这一个信息生命读经，我们看见肉体的严肃我想会帮助我们在生活中也认识 我们生活中什么时候我们是在肉体里什么时候我们是在灵里那这个我们知道亚玛利人从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沿路就跟着以色列人常常趁着以色列人不防备的时候出来就是偷袭击杀这个周边这些软弱的人所以神就非常恨恶这个亚玛利人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就曾差派这个约书亚去亚玛利人征战这件事情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那边我们也看得很清楚那我们先来看所以到了这个撒母耳上十五章神就吩咐扫罗要去进行毁灭杀灭这个亚玛利人神的话是很绝对的没有什么这个讨论空间的神是说这个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绝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男童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尽都杀死尽都杀死那扫罗也召集了二十万以色列人还有犹大一万人这些你看这个可见亚玛利人是很不容易对付的感谢主因着神的帮助扫罗就打胜仗就击败了亚玛利人但是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就暴露了扫罗里面的不顺从怎么看得出来呢你看他这边说扫罗击打亚玛利人然后呢生擒的亚玛利王亚甲用刀灭绝亚玛利的众民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肥畜羊羔并一切美好的不可灭绝凡下贱和无价值的都灭绝了你看这个神说什么要将它尽都毁灭对不对要尽都消灭但是他却自作主张留下那些好的然后呢又编了一个非常堂皇非常美好的理由说什么呢这是百姓要把这个上好的来献祭给神话说得很好听是不是所以这个因着他这样的一个不顺从神就后悔神就后悔这边说神就后悔十一节说我立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履行我的话然后撒母耳就甚恼怒终夜哀求耶和华这件事情结果第二节就撒母耳清早起来去迎接扫罗你看什么事情一清早去就要来对付表这件事情是很严重非常严肃的事才一清早起来想到说撒母耳清早起来要见扫罗然后从十三节到二十三节就是撒母耳跟扫罗的对话那这一段的对话就说出扫罗是何等的背叛悖逆不顺从那这个撒母耳到扫罗那里扫罗就非常欢喜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话我已履行了讲得这么大声实在是不晓得该怎么说撒母耳说我耳中听见那牛叫羊羊叫牛鸣是怎么回事呢扫罗说这是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百姓你看把责任推给百姓你看因为百姓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绝了这是最可怕的事第一个把百姓拿来做挡箭牌第二个编织了美好的理由说是要献祭给耶和华那撒母耳说什么呢说住口吧你住口吧 我要将耶和华昨夜向我说的话告诉你。扫罗说请讲，他不晓得事情很严重啊，他以为是什么好事嘞，撒母耳说，你虽然以为自己微小啊，岂不是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高了你做以色列王，耶和华差遣你行路，说你去灭绝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攻打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直到灭尽。你为何，十九节说，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给予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那这个扫罗啊，他这个建国没多久啊，我想他看见亚玛利人这么多美好的财物啊，这是他一次致富的机会啊，为了建立他自己的王国啊，这是机不可失啊，所以他就，撒母耳说他是急忙掳掠财物，急忙掳掠财物啊，那这个扫罗啊，下面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话，你看，实在是。最嘴到硬的这个真的是，你看那个大卫哈，大卫做错事情啊，那个先知去说你做错了，他马上就悔改认罪，一点理由都不讲。但你看那个扫罗哈，一再的编理由，一再的编理由，明明已经被暴露了这么明显了，他还是继续编理由啊。他说我实在听从耶和华的话了，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并灭绝了亚玛利人。你看下面就是百姓却在所夺得的物中取的牛羊，就是当灭之物中最好的，要在基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哎呀，主耶稣啊，二十二节啊，撒母耳说，耶和华这个就是很重的话了哈。耶和华喜悦凡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看啊，听命听从胜于献祭，听命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与行邪术的罪相等，玩梗和拜虚神和家神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这个实在是非常严肃的话哈。你看即使再好，你看神怎么需要他去弄那些来献祭给神呢？全地全宇宙都是他的，神稀罕你这些吗？是不是神稀罕的就是听命听从跟听命啊？但是扫罗真的是弄错了，可见扫罗心里面完全没有为着神的意思，都是在为自己着想，为自己的国位着想。这个二十四节啊，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终于承认了，我有罪了。但是你看，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你看，又把百姓拉出来当挡箭，当那个替死鬼挡箭牌。这个惧怕听从他们的话，就违反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你看，认罪也不干脆一点啊，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撒母耳说，但我不回去，因为你厌弃我的话，耶和华厌弃你做以色列王。那撒母耳要走了，这个扫罗就赶快拉住他的衣袍不让他走，结果衣边就被扯断了。这下可好了，撒母耳就说，今日耶和华已将你以色列国从你身上撕断，将这国赐给你与你亲近的人，他比你更好。当然这个人就是大卫啊，这个人就是大卫。那这个下面就说，扫罗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以及以色列面前尊重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你看啊，这个还是死要面子啊，那个，然后呢，就说去敬拜耶和华你的神，也不说耶和华我的神。你看，所以你看他的心完全不在神那里，完全的，他心完全在想着自己的利益，想着自己的国位，想着自己怎么样子能够富强。这个是 悲惨的结局。从这个对话里面，我们就非常看清楚，看见扫罗是非常不顺从，而且非常的背叛、玩梗哈。表面好像没那么严重，那后面啊，从一直后面发展出来，你就知道鬼这个邪灵在他身上搅扰他，弄到最后他找不到撒母耳。撒母耳那时候已经过世了，他竟然去教鬼了，把撒母耳从阴间里叫上来。所以你就知道哈，这个扫罗有多可怕啊，人就多可怕。哎，这个他这些举动不是突然有的，就是他这个里面存心不是为着神的权益啦，完全为了自己啊。你看为了自己，什么邪恶的事都会干出来的啊。哎，那结果撒母耳就把亚甲叫来，把那怎么样砍成碎块啊，砍成碎块。最后撒母耳离开他，回这个对，撒母耳就回他的地方，扫罗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啊，回拉玛去了，扫罗回他住的基比亚去了啊。结果这个到扫罗死为止，撒母耳都没有再见扫罗啊。所以你看这个是他就彻底被厌弃了啊。那我们从这段话啊，我想我们需要学几个功课啊。第一个就是啊，我们必须清楚整个宇宙中啊，神真正的仇敌不是撒旦，乃是我们啊。我们就是最大的仇敌。什么时候我们留在肉体里，我们就是神的仇敌啊，就是神的仇敌啊。你看那个彼得，对不对？彼得听见主耶稣要去钉十字架啊，你看啊，这个玛利亚听见主要钉十字架，赶快用至贵的拿香膏膏他的头。那彼得说：“哦，万不可，万不可，这事绝不会离开你。”那为什么呢？哇，我们现在跟着你有吃有喝，什么你给我们打理好好的，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啊？这个你又这么好，这事绝不会临到你。你看，所以呢，这个时候撒旦这时候利用这个彼得这个听起来似乎是很好听关心的话里面，结果主就骂他什么？骂他撒旦，对不对？主就骂他撒旦。所以撒旦常常停留，我们落在肉体里，我们就成为神真正的仇敌，我们的肉体完全与撒旦失一样。若没有肉体，撒旦就无法与神征战。所以在教会中一切的难处都是来自肉体，神最难对付的也就是肉体啊！你看啊，神如果把我们打死，就问题就解决，肉体就没了，对不对？问题是哇，怎么办呢？神要救我们，神要我们成为他的肢体，成为他建造的材料，可是肉体又跟我们连在一起，相连在一起，哎，所以这个很难对付了啊！所以我们就要懂得分辨什么是灵，什么是肉体，我们是旧造，什么是新造啊？这个在教会中，你要知道，教会中没有任何问题啊，没有什么哎呀这个难办的人啊，没有什么那个头痛的人，没有了，这些都是在肉体里才会有的啦。肉体不是别人，肉体就是我了。我看别人不惯，我就是肉体了。不要想说别人干什么是肉体，我看别人不惯，我就是肉体。所以这个大家清楚这一点。还有第二点说，扫罗没有顺从神做他的头，反而照着自己的方式，凭着自己的意愿擅作主张啊，致使他做王的职分就结束了啊。这个是很严肃了，当然是很严肃的事啊。然后因着他厌弃耶和华的话，神也厌弃他的话。你看他有没有听耶和华的话？有听，对不对？他其实是击杀了亚玛利人，可是有没有绝对听？拣选听，选择对我有利的听，是不是？我们在教会中是不是也过教会生活？大家爱不爱主啊？不爱主不会在这里嘛，是不是？那老实说，我们过教会生活是不是常常是选自己认为对我有利的啊？需要出代价的。刚讲我们需要征战，需要出代价，我们要考虑考虑，是不是？哎，我们对神听神的话也是不绝对的。那今天主的恢复为什么能够来到这样一个美好的光景呢？就是你弟兄李弟兄他们对神的话绝对，圣经有的我们都要，圣经没有的就是人家都认为是对的好的，我们也不要，我们也不敢苟同啊。这是前面两位弟兄对主话绝对的态度，才能带进今天主话的恢复的一个祝福啦。还有这些香条弟兄们，他们对主的话也是绝对的， 所以才能够让这个祝福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大家都要学习，包括我们都要学习对神的话要绝对不要选择性的来接受主的话。哎，这个我们需要绝对的听从神的话，使我们能够在这个正确的做一个正确的王，能够丰富的享受基督这美地，来完成他的经纶。第三重点说，我们从扫罗不顺从的故事得到警告，在神的国里不要凭肉体做任何事，我们必须敬畏神，并记得我们就是肉体，我们必须学十字架的功课，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十字架，并且一直在凡事上把肉体留在十字架上。我们该忠心的运用我们的灵跟从主，今天这个主是就是住在我们的灵里面与我们是一的那个赐生命终极完成的灵我们若是这样在灵里，我们就会走在生命的线上这样子神的国也就是召会，召会就是基督内在的那一个身体的实际就要得着建立，这个才是神所要的所以感谢主，从扫罗立志我们要真的受到很大的警惕那我们下面来看这个十六章跟十七章，也就是开始说到大卫美妙历史的开头这个大卫历史的第一部分是讲到大卫是神所预备合乎神心的人，这个是从撒母耳记上十六章一直到撒下第一章那我们今天这一部分是讲到大卫如何蒙拣选受训练，还有呢受膏受试验，以及他如何蒙称许那这个十六章开始刚才这边讲到是大卫的历史他是神所预备的，也是合乎神心的人这个十六十七章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这篇生命读经是看见大卫如何蒙拣选受训练受膏受试验蒙称许。那十五章刚讲过，十五章结束在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情况，也就是神因为扫罗的不顺从，神就放弃了扫罗，厌弃他做以色列的王。而十六章这个撒母耳就受差遣，悄悄的到这个到这个去接触一个十五岁，大概十五岁的男孩就是大卫后来就高他成为以色列的王那我们下面就来看这个美好的故事那首先我们看他如何蒙拣选我们看这个大卫如何蒙拣选。那我们知道大卫的父亲叫耶西，对不对？大卫有几个兄弟八个兄弟八个兄弟。那第一节那边讲到这个从后面下面讲到从第十一节第十一节这边下面从第四节开始，他来到伯利恒来到耶西的家结果感谢主耶西带着他七个孩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这个果然是 不平凡的家，这七个兄弟长相都非常的美好那这个大卫经过的时候，撒母耳都以为是神要拣选这个，但神说不是这个最后说你说孩子都在这里吗他们突然想起来还有一个小的啦，在旷野牧羊他们说你赶快赶快把他叫来，他不然我们就不能吃饭了你看，所以大卫你看这老八老幺他像在这个家好像隐形人一样是被人忽略被人看为无有没有人关心他这时候大家才想起大卫来结果感谢主他来了就被膏了被膏了。那我们看第二大点就讲到他在卑微中受训练他虽然蒙拣选这个老幺，但他卑微蒙拣选还是蒙拣选，但是你看他在是在卑微中受训练大卫蒙受膏的时候，他是在旷野牧放他父亲的羊群，是不是牧放羊群照顾羊群，这是一个在当时来讲就是最卑微的一个工作你看，所以他七个哥哥都不愿意都不愿意，七个哥都选好了工作做，就是这个大卫无怨无悔的在旷野被当作是无有一样 在那边啊，非常忠信的照顾他父亲的羊群啊，哎，感谢主。那第三看见大卫的，哎，看见大卫的受膏。那从16章的十二节啊开始，十二节开始啊，这个大卫就受膏啊，大卫受膏。那大卫受膏以后，耶和华的灵啊就临到他，就激烈的来临到他，这是一个印证了啊，印证。当然，今天我们有圣灵临到我们印证，不需要什么这个像这种情况，这叫旧约。在新约啊，我们一得救，圣灵就充满我们啊，这个比外面的要好得多。而这个积极的印证是神的灵临到大卫，消极的印证就是什么呢？就是神的灵离开扫罗。所以神的离开扫罗，邪灵啊就来搅扰他啊，邪灵临到扫罗的时候，他整个人就不对劲，非常惊恐。结果他的奴仆就建议找一个会弹琴的人来弹琴啊，一弹琴扫罗就舒服了。结果他们就把大卫找来了啊。所以大卫你不要看他是牧羊的，他是18般武艺啊，啊都会啊。所以他在牧羊的时候可能弹琴给羊听，所以这羊可能是乖乖的啊，是不是？不然他从哪里学这个弹琴啊？啊，也许半夜啊看着天空啊就在这边弹琴啊，啊非常的诗情画意啊。哎，这个，那这个扫罗一面，扫罗也就蒙拣选啊来侍候，哎，大卫就蒙拣选来侍候扫罗。这个两个人啊，啊，这个王建王啊，这个两个人在一起啊，两个人都是受膏的，就成了彼此的试验啊，成了彼此的试验。结果呢，哎，这个扫罗啊，啊，越看大卫是尽心尽意啊，毫无私心的啊，来服侍大卫，服侍扫罗。但这个扫罗越看这个大卫啊做得越好，他心里面呢、啊、就越恐慌，然后就越怎样，哎，就越、啊、仇视他，哦，甚至要把他除灭，啊、哦，所以这是很可怕的啊、哦。啊，如果是我们在灵里的话，就下台鞠躬，哎呀，我做的实在太不好了，现在换大卫来做，下台就养老去好了，啊、哦，我想他一家几口会幸福快乐啊，但是他就是。不愿意哈，死抓着王权不放，导致最后全家战死沙场，这是非常可怜悲惨的。而这个大卫啊，就被显明是非常的忠信，啊，合乎神的心哈，他没有任何背叛的这个情形。那这个我们来看下面的这个，所以大卫受膏之后，第一件就是他被带到扫罗那里，两个人一同啊生活工作。这个成了彼此的试验。那再来就是他啊，这个击败哥利亚这件事情也是受试验啊。那这个腓力士人跟他的军队啊就来跟以色列人校正啊，这个聚集要摆阵要征战啊。那这个腓力士人啊，他们知道那时候他们比以色列强盛啊，所以他们也不急于给你打，所以他们就来校正。哎，消灭你的士气，达到这个不战而什么？哎，不战而胜的这个目的啊。那这个他们就派一个最厉害的腓力士，你一个斗士啊，叫哥利亚，一个什么？一个高大的人，多高呢？六肘一虎口，一肘啊，大的肘，就是古时候大的肘，这个叫一肘。大的肘50公分，小肘45公分，我们算大的好了。六肘几公分啊？才300出头嘛，还不到我们两个人高啊，是不是？有那么可怕吗？可怕是自己想出来的，是不是？没那么可怕啊、哦。叫哥利亚，他向以色列骂阵，哇，当然他是非常狂傲英勇啊、哦。所以一骂阵啊，以色列人都吓破胆啊，啊，都不敢吭一声啊。那这个哥利亚他说啊，穿的铠甲、啊、有5000色克勒，5000色克勒多重你知道吗？才57公斤而已啦。当然57公斤穿在你身上啊，你是被压得喘不过气。可是57公斤有没有那么重啊？你听到5000色克勒，感觉好像庞然大物，是不是？但其实大概就57公斤而已啊，手中拿了一个枪啊，枪头是铁的， 种多少？种600色颗了，大约也不够不到7公斤啊。重不重啊？当然很重啊。啊、哦，一熟，那这样7公斤，包括了秸秆，可能也是10几公斤，也不容易啊。哦、但是啊，没有想象那么恐怖啦、哦、啊。但是他就是哇，英狂傲英勇，结果大家都被吓到了。但是扫罗和以色列众人都惊慌。哦、那这样哥利亚出来就骂阵40天之久，以色列没有敢一个吭一声，啊、哦，没有一个人敢吭一声，啊、哦，这个结果哎，感谢主，美妙的故事发生了哈、哦。这个大卫哈、哦，那时候他有两种身份，是不是？一种是他服侍在扫罗面前势力的，啊、哦，帮助扫罗的；一个是没事的时候，哎，他又回旷野去牧放他父亲的羊群。这两个都是自卑微的工作，自卑微的工作、哦、那他在家里、啊、排行是老幺，是不是第八的？刚刚已经讲过，他在家像隐形人一样、哦、没人注意他，大家没有人真正关心他的。但是他有没有 自卑？他有没有那个、叫什么那个？因为自卑就自暴自弃啊？没有，哇、哦！他在旷野练着一身功夫。就在这时候展示出来，是不是？他弹琴，你看一弹琴，屋顶就跑了。哎，下面这个故事，大家虽然说是非常的熟悉，我们大家常常讲儿童故事的哈，但这边还有一些诀窍，大家要注意一下哈。这边说，大卫的父亲呢、啊，就打发他带一些食物去看望他的哥哥们，是不是？啊，问他们好啊。那这个大卫来就听见这哥利亚骂阵啊，哇，他里面啊。就啊，里面一股气啊，这个，哎，就升起来哦。他就说什么呢？哎，是26节哈、哦。大卫站在旁边的人说：“有人杀这乌利亚，除灭。”嗯，大卫就对那个旁边的人说啊：“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的耻辱。哦”怎么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活神的军队骂阵吗？哇，你看，小小的，那都10几岁而已哈、哦。我们10几岁的孩子在干嘛？家里玩手机、看电视，哦，主啊，这个，但是人家大卫就是这个样子了，10几岁啊、哦，主耶稣啊，这个结果呢？你看大卫的长兄啊，以利亚，我看这个以利亚也是不晓得怎么说他了啊、哦。听见大卫。这样跟那些人说话，就向他发怒，说：“你下来做什么？”表示他们这些哥哥真的很瞧不起他，对不对？在旷野牧养那只羊，交都给谁了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心里的恶念哦。你下来干什么？来看戏的？你下来看打仗、看戏的？你看讲这话太藐视他了吧？嘿，但是大卫一点都不跟他生气，是不是？大卫就去找扫罗，说我要去跟他打仗。他说不行啊，你是小孩子，怎么跟他打仗？他说没关系，我在旷野牧放羊群的时候，是不是有那个狮子跟那个熊来啊？嘿，哦，用读的比较感人啊。他说大卫对扫罗说，我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和熊，从群羊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啊，把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把他打死。哦，你看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活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哎，他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你看他平常哦，忠信的牧放羊群，你看哥利亚的活动有比狮子跟熊灵活吗？不可能啊！那个巨人动作都是笨笨的，是不是？只是他身体魁梧啊，你不要被他打到这样就好了嘛，是不是？那狮子熊那个多灵活，大卫都把他打死，他怕你这个哥利亚，所以他这个胆量也不是随便哦，随便吹出来的啦。他的胆量是平常信靠神被训练出来的。他看你这个哥利亚连只狮子熊都不如，我怕你吗？啊、哦，当然他打他不是这样跟他硬干啊，他打狮子，然后狮子跟熊也不是硬干，一定是有他的办法嘛，哎，对啊，这个他们就战斗，结果这个哥利亚当然藐视这个 大卫啊，看那个小孩，你拿着杖来干嘛呢？打狗啊？啊、哦，他藐视他。大卫当然不会跟他硬干嘛，是不是？哎，感谢主，他拿一支杖，哎，他你要枪杆子，我用一支杖，杖表示他依靠耶和华，依靠神，然后选了五颗光溜的石头，用甩石机选，是不是？所有哥利亚全身都包的，什么那个铜片，你根本是刀枪不入啊，就哪里啊？这个脸、眼睛、这个耳朵这边没包，所以他这么一甩。哇，连开打都还没有，敌人就倒下了，是不是？敌人就倒下，嘿，所以你看哦，弟兄姊妹啊，我们有时候平常说，你觉得我们生活中很多的难处，对不对？像这个哥利亚一样，你觉得很可怕，是不是？你觉得我活不下去了，我全人都完了。但是呢，弟兄姊妹啊，真的没那么可怕，哥利亚呀，不也就是三米多一点。难处也没那么大，我们若是像这个大卫一样，平常在生活中受训练信靠神、哦、你看啊，应付难处啊，不是去对干，应付难处是有诀窍，好像保罗也说啊，他学的秘诀，在怎么样的境况中他都学的秘诀、哦、大卫的这甩石的技术就是他的秘诀，打敌人是不是趁你不备，他连开打都还没有，就你就倒下了。所以我们在生活中，我们都学的秘诀，生活中就没有一个难处可以压倒我们，甚至没有一个难处可以吓唬我们。哎，这个感谢主，从这个哥利亚这个大卫打死哥利亚，我们实在是看见，只要我们有神的灵同在啊、哦，所以。这样大卫打死哥利亚，杀死哥利亚，就是也是神高大卫一个有力的印证、哦、那后面说扫罗就发现大卫是耶西的儿子，这句话呢，这个很带玄机啊、哦、你看他也够健忘的吧，是不是？贵人多忘事、哦、哎，他已经服侍你那么久了，竟然这个时候才说他发现他是耶西的儿子，但是这句话说出什么？他警觉到你就是那个受高的那个要做以色列王的那个人，所以那个在大卫里面升起的不是喜快喜乐，而是开始有了警觉，哦，哎，怎么样对付你这个大卫？所以这很可怜了、啊，人家一心帮助你，可是他就一心想着怎么消灭人家。我们看这个应用非常好了，大卫为神所高所预备哈，做一个合乎神心的人，他需要经过，但是他也需要经过拣蒙拣选。受训练、受高、受试验，跟蒙称许的过程。他说蒙拣选是美妙的，但是受训练却需要经过许多的苦难、受苦哈。受高也是美好的，但是受高之后还需要受试验啊。至终大卫通过试验，看见他是蒙称许。为什么？他一心一意只为着神，为着神百姓的益处，所以他才能够被。通过试验是 蒙神称许的。第二，为神借着环境在卑微中训练大卫，神特意使他身为最小的幕后的，为要使他谦卑。不仅如此，大卫还被指派去旷野照顾羊群，做牧人的经历训练他信靠主，以致他能击杀哥利亚，打败非利士人。如果大卫在牧养的时候天天都唉声叹气的，你看没有人关心我，够可怜的。这些什么羊啊，天天这么羊骚味，烦死了、啊！咩咩咩咩什么咩啊？这个，哇，这个我什么时候才能出头天啊？每天都在那边唉声叹气的，他最后啊就怎么样，就真的变为无有了啦，是不是？但是他没有啊，那边训练弹琴啊，训练甩石啊，神就派几只狮子熊跟他训练他，那狮子熊都是他的那个教练啊，训练他。嘿，感谢主。所以我们平常在生活中、哦、不要老是常跟弟兄说不要抱怨，每一个环境都是主在训练我们，训练我们信靠他，到原真的大环境来了，我们才能安然度过了。嘿，感谢主、哦、来第三说，在神的主宰下，大卫被选为侍候扫罗的人，神把这人摆在一起，非常亲近的一同生活工作， 扫罗和大卫成了彼此的试验，扫罗被暴露为一个反对神意愿的人，大卫却显明一个合乎神心的人，这是神的主宰。啊，有时候我们在教会中，神也常常跟我们摆在一起，两个人摆在一个粗信的，跟我们这个老练的摆在一起。有时候粗信的做一些事情，哎，你看蛮灵光的，是不是？做得比我们好呢，你要不要嫉妒啊？我们现在不该嫉妒，是不是？我们该宝贝主把这个初心跟我们摆在一起，要彼此肯定。啊，我虽然这一点不如他，我还是我的优点，但是我要宝贝这个小弟兄小姊妹啊，是不是？一同服侍，一同配搭，就能够把我们的服侍做得最好。如果大家互相嫉妒，我不服你，我你嫉妒我，那你看所有的服侍都要被破坏掉。哎，所以感谢主啊，我们不要像扫罗那个样子。我们要像约拿丹，哎，很欣赏，彼此欣赏，说没关系，你做大的，我做老二，将来你做完，我服侍你，就非常好。很可惜，他舍不得这个天然的这个关系啊，最后因为没有跟随大卫，战死沙场，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个约拿丹哈。好，感谢主，我们就弄到这边。
好，我们请起立。那还记得感恩四八段点，第一次是名称是什么？神的居所。第二，啊，没人答。神人合一。第三，三一永留。那第四，今天哈，就是我们基督是头。基督是头的功用在哪里？功用就是万一我们睡得很沉的时候，突然间起来，电话在响，到起来就是要。得到了落枕，那怎样处理呢？啊，还有我们刚才做了那么久，腰酸背痛怎么办呢？怎么教你啊？因为都拿走了哈。 等下下课之后就休息到11点10分，好，准备下课，阿们。
谢谢，好，谢谢，哦，你客气了。